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午安。今日继续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传道书俾我哋嘅一啲嘅启发。咁上个星期，我相信大家咧听咗林牧师喺度讲紧第九章里边前半部分嗰一至到去十字嗰度，佢强调咗咧系实人生总要面对一件咩事啊？无论你系咩人都要面对一样嘢系死，即系大家都可能有种想死嘅感觉啦。又讲传道书。咁但系死既然系一个现实咧，我哋就要点样去点样面对？其实传道书呢个第九章里边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去读嘅时候，你会阅读可能有一种好沉重嘅心情。特别当你读到去第十一节后边嗰部分嚟到，咁去到结束嗰度边，甚至乎你一种不断被否定、不断被发觉咦唔掂，样样都唔掂嘅一个处境里边，点样我哋能够喺呢个嘅？你搞不定无能为力的现实里面仍然能够去走这条信仰之路呢，正正是传道者今天要我们去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让我们来到一起来到去祷告。求主，我们去仰望你的恩手带领着我们，愿圣灵来到去临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来到去得着圣经给我们的启发，藉着传道者那个的深远深水的智慧来到帮助我们懂得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求主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整段传道书这个的第九章的十一至十八节里面，在我去预备的过程里面，我有三个的角度来到去思考这个的段经文。这段经文无可否认，其实有一个很沉重的感觉。他一路去提出很多否定，很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能够掌握。甚至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发觉他连智慧，我们一路以为智慧是很重要，可以帮我们面对住很多人生的时候，他都提出一个否定，智慧都不能够改变这个现实。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从三个向度来到去进入经文里面的内容。在你的引言里面，我三个向度是这样的：无能和限制的现实里面我们怎么选？还有两套电影，这个的钢锯岭和沉默，都跟信仰有关的电影，又给我什么启发？跟传道书里面这段内容里面有什么共鸣？最后是我一个个人的反省，在十七、十八节里面来到怎样来到自处。我们先看经文的第一部分，十一至十二节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五个的未必，而这个五个未必其实是否定了我们五个的今天人所重视的能力：快跑、强壮、智慧、聪明和学问。这些我们一路赖以为在生活里面的优势、力量、好处、帮助，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些对我们实际上有充满了正面的有意义的事情，令我们人生会很充满了同景与快乐、有盼望的这些能力。突然间传道者说未必、未必、未必，令到我们一直乐观甚至乎以为是相信坚持的东西打了个很大的折扣。传道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甚至乎你最后想的时候，可能你开始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他告诉你，就算你拥有一切这种能力，你的生活都不一定开心，你的生活都不一定如意。或者可能你都说这些东西听了很多次了，牧师不是信耶稣的人都知道不会事事如意、淡淡如次的，是人都知道的东西。不过你想深一层，你有没有认真去想这个的现实呢？有没有细心就考虑过当中传道者要替我们想这个不一定赢的现实？因为我们经常都说是的，我知道不一定赢，不过都不一定输的，总有机会。不过如果我们沿着传道书一路来到去看这个的现实的时候，传道者不是讲一些你和我都知道 所谓大道理，去更深一层去问我哋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喺呢个面对住呢个嘅得失成败，我哋唔能够掌握嘅现实里边，我哋面对住一个乜嘢嘅现实系紧要？传道书喺度强调一样嘢，其实系啊，你唔一定会输，不过你一定会死。死亡是这个传道书里面一直用作为一个主题，成为我们的所谓叫做生活里面的威胁，甚至乎这个威胁是几时来你不知道。这个是传道书里面第九章里面重要一个主题，死亡成为我们的威胁，死亡带来我们很多不安，死亡甚至乎令到我们发觉我们陷入一个无能为力、无力改变的现实当中。传道者用死亡来断定了人生的终局，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没有意思，甚至乎智慧，这个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识嘢，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看透人生，我们就没有事，我们可以能够松容面对，不是。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其实连智慧在这个充满了变幻不定的现实里面都无能为力。在这个段落里面，传道者将它成为，即是这个死亡成为对人的威胁，令到我们在它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乎我们都好看到人生里面的现实，我们好尝试期望用自己的能力改变现实，我们去尝试用我们的力量去追求快乐、追求满足。但是当我们深深体会到原来我要去追求快乐和追求满足的时候，并不是必然能够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我们被一些东西束缚住，我们被一些东西限制住。这个就是圣经所讲里面提到一个的定期，在传道书的第十一节十二节里面，那个联系里面就是说，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讲的就是这个的限制，这个死亡的限制来到我们面前。或者死亡对于我们很多年轻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遥远的事，但是深上一层，特别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坟墓坟场的地方，你去行一个圈，死的不一定是八十、九十那些，三个月或者你即是不需要再讲多，你就会看到原来死亡来临的时候，其实不分时间、不分年日，随时都可以来到。我们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所谓期待、一切的计划，在死亡面前都完全都变为空想。这个就是传道书里面第十一节十二节里面所提醒我们一个现实，正正就是死亡又令我们这个的迫切于我们去努力去改变，我们寻求去抗拒死亡、抗拒痛苦，我们很努力地来到生活，因为还有活力的话就能够改变。传道书的全半段里面都提到，活着的狗比死了狮子还有意思，就是那个道理。因为你活着的时候还有盼望，还有个希望改变。不过来到这个传道书的下半段里面，就连这个希望、这个现实都开始令到我们感到难受，感到这个的疑惑、忧虑。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受限制的现实里面，好多嘢唔系你所想就 OK 嘅，唔系你咬紧牙关就可以够过到咁简单。唔知最近有冇大家去留意新闻里边，经常出现咗自杀嘅新闻。有时候我睇呢啲新闻时候，心里边一种嘅好难过的感慨，有后生嘅，亦都有50几岁嘅。連續兩個50几岁的60岁左右的中年人，黃金所謂金齡的人士在車站裏面跳下去。我不禁問，為什麼呢？其實我們這班人不是說50几岁的捱得的、打得的，經歷過很多的艱難的轉變，我們不是像年輕人了， 都唔捱得。我哋发觉原来当我哋失去咗好多好多我哋自己所期盼嘅嘢时候，我哋就落入个痛苦里面。而呢个痛苦随住我哋失去越来越强嘅时候，我哋就越来越失去盼望。我哋本来拥有心之所爱，我哋本来拥有快乐，而家就因为心之所爱，我所想要嘅嘢冇咗。我本来会好开心，但系而家失去咗我心里面嘅喜悦，剩低嘅就只有失落，就只有无奈。而呢啲一切切嘅失去，令到我会觉得失去咗生命嘅活力。十一、十二节就呈现咗呢种令你不安嘅感受。你有能力，都未必能够改变到呢个现实。呢个系第一段落。俾我个感觉，传道者带出一个现实里边人嘅无能无奈嘅现实。第二个段落里边系由十三至十六节里边，呢个段落好简单，其实睇落去，但系呢个嘅简单得嚟，又值得我哋深深去谂。不过喺我去分享呢段经文里边，我先要做两个电影介绍。我唔会冒住生命危险，将里边嘅剧情透露得太多出嚟。因为有人警告过我已经。呢套电影里面两套电影就是分别一个叫做《钢铁英雄》或者《钢锯岭》的英雄，同埋呢套叫做《沉默》的电影。两套电影都同信仰有关。《钢铁英雄》是以呢个美军抢占冲绳岛时期的一场战斗作为一个故事的重心。在呢场嘅战事里面，人的生命完全冇保障。如果你看过这套电影的话，你就发觉后半段那个战场的战争场面非常之，我不敢说是不是叫逼真，但我相信就是这样了。血肉模糊，血肉横飞，朝不保夕。当人身处在其中的时候，所有人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生存，是要活着地离去。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是要去杀人，去伤害人。无论任何人，任何你咩背景咩地位，你喺呢个处境里面，你只有一个目标，一个行动，就系杀人。一个所有人喺呢个处境里面都认同嘅价值观，杀人系正常不过嘅，摧毁人哋生命系正常不过嘅。不过喺呢个所谓现实嘅场景里面，竟然出现咗一个好荒谬嘅一件事。这个就是影片里面的主角，他因着自己的个人的信仰，他坚持不带杀人武器，他觉得是上帝要给他这份的使命，他落到战场我不带枪械，他不去杀人，相反他带是只是带医疗的用品，他的目标是救人。影片讲了这件很精彩的感人的真人真事，他救了好多好多被自己的同伴放弃了的伤兵。这套电影给我思考的就是，你和我都活在一个战场上面，不过不同的，我们的打仗的工具不是枪炮，我们靠的就是那些聪明才智，我们的手段，我们的能力，我们都有相同的目标，活着，活得更好，活得美满。不同的手段，不过是不同的结局，都在战场里面。第二套电影《沉默》，《沉默》这套电影是讲17世纪的耶稣会宣教士在日本传教时候的遭遇。这套影片其实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文化不同的情况之下，那种的严重冲突。福音按照上帝的恩典来讲，它是带来的是改变人的生命。不过在这个这样的场景里面，福音带来的不是拯救生命，反而是杀害、伤害。而被害的人是竟然是传福音的人，是接受福音的人。有时都觉得几荒谬。传扬爱的信息给人，竟然被人否定，被人伤害。 当时的领土的霸主要求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人，你除非公开表示叛教，否则就处以酷刑。在这场死亡前的痛苦煎熬之下，出现了一个争战。这个争战就是一个思想的争战。在这个另类的战场里面，不是枪炮，也都没有兵戎相对的场面，没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在当中，有的只是强者的霸道和弱者的无能，有的是智慧人，世上的智慧人对这个愚拙的上帝的较量。而这个战场就在人的心里面，这一场是心灵上面的争战。传教士一直坚持的信念，在这一刻，在这个环境里面，面对挑战，面临动摇，最后做出了叛教的行为。电影讲不多了，有危险的再讲下去。两套电影给我的刺激是什么呢？人怎样去面对在一个被否定的现实里面，人怎样去面对一个你被否定告诉你不行的一个真相里面。即是说，一路以来我们经常觉得我行的，我靠我的能力我可以搞定的，我有才智，我有能力，我有信心，都行的。但是现在在这个充满了危机，充满了死亡的压迫的现实里面，我们要告诉自己不行的。在现实里面很多事我们搞不定，解决不了，无能为力的。可能我们知道很多，知道这些道理都知得很清楚，不过未曾试过真正的冲击，真正切身处地的面对绝望，面对压力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影片两套影片都带给我这种感受，甚至传道书在那个段落里面讲紧这个的现象都给我感受，连智慧都没用，我怎么算呢？我以为自己能够睇通人生，明白一切，都没用。在痛苦和绝望前面，原来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方法，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那我怎样来到去转化内心的信念，面对这个绝境呢？传道书现在就是呈现出这个思考，他告诉我们，我们一直以来的能力和个人的信念来到这个死亡和痛苦的面前，我们完全被否定。在这里这个段落里面给我们的现象其实很简单，这个智慧人纵然救了这个大城，这个智慧纵然很有意思，很值得人家去跟随，但最后都被人否定。传道者在这里讲一个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人废言。你叻啊点啊？你穷？很值得我们去细心去思考传道者要我们去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现实里面很重视的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智慧人被否定，原因就是贫穷，反映了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背景，他的出身，他的成就，他的社会地位来去做判断，他值不值得我跟。我们只是从外表来到判断，我们很少，或者甚至乎我们不会从他的内里面素质，他的生命来去评价。就算他几咁伟大，几咁有聪明智慧，我们会都按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眼光来做判断。而这个标准，这个判断往往成为我们的偏见。而这个偏见或者成见，亦都带来我们对智慧人，对有意义的事情作出否定。因为在我现实里面，我们会强调我们看到的、捉得到的实际的东西才有价值，看不到的东西那些是精神安慰，没有用的，帮不到的，医不到肚的。信仰都一样，信仰就在一个这么现实的环境之下， 都会被否定。这个就是传道书第十三至十六节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很多有意义的东西都会因着现实那种的环境被否定。当这个信念都被否定的时候，其实就是连自己都被否定。因为当想想你自己一个以为自己所想的东西其实是有价值有意思的时候，你出现在人的面前，人家说打个交叉 No， 情况就是好像李艳强站在你面前，你 讲完道之后就说喂你不得、对不起，下次没你份了，与你无份了。这个就是个现实，整个现实是否定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当人被否定的时候，那份的绝望，那份的无奈，那份的失落就出来。这个正正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失去了盼望，失去了那份即生存的动力，我们就再不能够坚持下去。传道书的十三至十六节就强调了这件事，智慧来到这一刻都显得无能为力。传道书的第九章结束就在第十七、十八节这个部分。整个段落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几沉重下的。前面都还有讲话你可以在这个的日光之下享受劳碌得来的份，第九章的第七节里面讲话你只要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还有快乐吃饭的机会，但是当你去到心灵里面的争战的时候，现实的痛苦的时候，他告诉你样样都无能为力。你被人蔑视，你被人否定。但是十七、十八节里面又有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的表达方式。十七节里面留意这个宁可这个字。宁可就是说前面传道者一直讲很多东西我们搞不定，我们被否定的。但是纵然在一个这么绝望这么不定的环境，他仍然坚持。宁可听智慧人安静的话，不听掌权者在愚昧人中的喊声。传道者坚持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因为他觉得值得相信，智慧仍然是有价值的，是重要的。这个道理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就等于你很相信黄金是有本身的价值，很重要的。不过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面，黄金比不上面包是真实，但是你不会很轻易地来到去为了眼前的面包就放弃了黄金。你会想一想，或者甚至乎挣扎一下，你怎样来到去保存自己的生命。智慧仍然具有价值就是这个意思，它仍然有这个普世的价值是毋庸置疑，只不过因为在一个的场景一个时机里面，智慧突然间显得无能为力。不过传道者在这里讲着，在这个看似无力看似无能的智慧，在一个这么如此绝望的定境地之下，传道者仍然坚持智慧的价值的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真的智慧这么无能呢？十八节里面传道者再次一个感慨，在这里结束了整个第九章的讨论。他的感慨是什么？在这里去提醒我们罪的威力。在传道者眼中，这个罪的含义就是说，当神无道，人不敬畏上帝。我们好看得到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世界是什么一回事，一个不当神无道的社会是什么一回事。如今这个罪恶邪恶的力量非常之强大，甚至令所有的人被逼又好怎样都好都要折服，信仰都崩溃了，信仰甚至乎一种感觉是无力招架这个现实。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所受的凌辱的时候，这样下面那些人在耻笑耶稣， 你有本事就下来，你感不感受到那种气焰，那份的狂傲，你有本事就下来。正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信仰有什么能力回应这个荒谬的世界？这个正正就是传道者在这个段落里面要我们思想的问题，怎样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坚持下去？我们一班信耶稣的人，我们会怎样用什么方式来到去坚持下去？这个是传道者要我们想的事。整个段落给我的感觉是一份沉重无力，令你觉得唉，不知怎么办。而这个正正也是给我共鸣着很多很多人在发自内心的呼喊，上帝你为什么沉默不语？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祈祷呢？我这么痛苦，为什么你不睬我呢？很多很多人在他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体会里面，他不断向上帝发出呼喊，我求你的其实是以合理合情的事，为什么你沉默不语？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这个连耶稣基督都曾经讲过的呼喊，这个这样的经历更加让我体会到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真。他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去体验人间的悲苦，人间的恶事。沉默的上帝正是跟我们一起经历人间里面的痛苦，甚至乎去给我们不断反省。有时我想下犹大，他不是真心信耶稣，他会不会得救？在天堂上面见不见到他呢？可能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神学反省。我在想着，如果我们能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能够为别人，为别人的痛苦附上自己，放弃自己，否定自己。耶稣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否定是非常之有力。我们愿不愿意学耶稣放低自己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讲，传道书在十七节里面传道者所讲的宁可这个字就有意思了。是上帝都是看着的，所以我仍然坚持让我们放低自己以为能够支配一切的现实，让我们接受这个我们很多限制的现实，开放自己给上帝的无限进入我们的有限，让上帝来到去支配我们一切一切。这个是我一路或者一直以来去学的功课。或者想一想，你自己有什么仍然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去解决，按你的 schedule， 按你的 agenda 来做事呢？能不能够放低这一切交给上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再靠自己，靠上帝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反省，接受我们的限制，认清我们的限制，让信仰，让我们的上帝完全支配自己，是我给大家最后的说话。最后我用这个哥林多后书保罗的一番说话来到去勉励大家。不如我们一起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至九节，好吗？我们打开程序表，预备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至灭亡。 保罗讲咗佢嘅心境，面对住好多困难，佢有嘅能力系出于上帝，佢能够面对，而佢嘅呢个嘅肯定系因为佢知道不被撇弃，上帝冇离开我哋，上帝同我哋一齐面对人间种种嘅现实带嚟俾我哋嘅挑战同埋压力。愿神都去真系去激励我哋，俾时间大家去安静落嚟祷告、思想，写低你今日去喺圣经里边嘅学习，同样都欢迎你写低你心里边嘅祷告，或者你想我哋为你祷告嘅事情，让我一齐同心嚟到去彼此勉励。我俾时间大家，让我一齐同心祷告。追求你的说话光照我们，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紧紧的依靠你，在这个充满了荒谬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持守你给我们的信念，你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也都成为我们激励身边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本钱。愿主都去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